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知道，摩西什么时候给了我们生命讲了那些话，那些话呢就记录在生命记里面。所以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话是一个月里面所讲的。所以这里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然后呢我们知道完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埃及，就是说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就算告一段落。所以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月，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那我们上一次说过了，我们这一次再提醒弟兄姊妹，这是生命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生命记不止神把他话再说一遍，生命记而且是最后的话。我们的最后的话都是最有分量的话，对最后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当每次我们读生命记都要记得，一面是神再说一遍，另一方面别忘记这乃是神对我们说的最后的一番话。那么这里最后是怎么最后的呢？第一，他说是第40年11月初1日，那就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漂流40年了，在旷野里面40年已经快期满了，剩下最后一个月。在一个月以后他们就不再流浪，在一个月以后他们就要进到迦南的美地，在一个月他们就进入安息，在一个月就不再疲倦，他们的手就不再下垂，他们的腿不再酸，因为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神不来，没有多久他们就要快到终点。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走了这么长的路，圣灵一定有话要说，圣灵要解释你过去所走的路的每一个角中，当时你不懂得眼泪的意义，当时你不懂叹息的意义，现在你明白了，需要神的话来解释，这是最后的一段话。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要进到迦南，那进到迦南你要怎么做呢？进到迦南你要怎么生活呢？进到迦南神对你的期许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就在这个岁月转换的时候，就在从一个飘浪的状态，那漂流的状态到稳定的状态，从疲倦到安息，就在这个最短短的11个月里面，你看见神把两面的话都说了，一面复习在旷野里面疲倦的生活，但另一面解释说将来没有多久我们就进到那个荣美之地。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生命记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里面讲的。所以终于漂流快完了，现在这些话乃是等到以色列人漂流40年只剩下1个月了，在短短1个月里面神有话要说。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是这个摩西呢，他一生一共是3个40年。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有一次我到 Boston 去，很稀奇啊，有一个在哈佛大学读了神学博士的一个牧师来找我，他说你告诉我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说这个摩西是3个40年。我说你读读 你读读这个什么，你读读这个新约的这个这个使徒行传就很清楚了，圣经那里明明告诉我们有3个40年，不是吗？所以摩西一共活了多少岁呢？摩西活多少岁？生命记最后告诉我们的，他一共活了120岁。120岁，然后呢，斯蒂凡讲到摩西的故事的时候，哎，他讲的第1个40年，摩西在埃及王宫学尽1切的学问。 然后到了第二个四十年，你记得，你到了第二个四十年快完的时候，他不是写了那个写了诗篇是九十篇吗？他说人一生若是强壮，若是人一生不过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他那个时候已经快八十岁了，他已经快到了强壮的快到尽头了。那个时候呢，你记得神就在荆棘的火焰里面向他显现。那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等到他已经到了，在人来看已经到了人天然岁数的尽头，资源的尽头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会用他了，没有一个世界的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老人，不可能的。但神说他要用他，神说 I want you， 神明明告诉摩西说，我要的就是你，我要的就是一个没有力气的，我要的就是一个天然能力完全到了尽头了，你从前太能干了，我不能用你。当你在摩西，当你在旷野四出埃及四十年的时候，我不能用你。我如果用你的话，我如果借着你来建造会幕的话，你一定是把什么？一定是把在埃及所有那些种种，所有埃及你看过的庙宇的种种，你一定统统搬进来了，因为你学问太大了，不是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曾经被世界漂黑的这个摩西，现在呢，神需要把他带到哪里？带到第二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他就好像得到今天的哈佛或者牛津的博士一样，他学尽一切的学问。但到第二个四十年，凡他所学过的，因为有一句话叫 unlearn， 你 learn something， 你学了一些东西，但是现在神要讲的 unlearn。你曾经武装过，神用所有的这个，当初你在学校的时候，世界所有的学问都武装了你，变成你今天的你。哎，你今天的你能被主用吗？不能。所以呢，神在第二个四十年里面，神在那里训练摩西的时候，神叫他 unlearn， 一样一样都解除武装了。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说：“神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讲到山，没有一个人比摩西印象更深刻。他在埃及学尽一切学问，他只要把窗一打开，他看见都是一座一座的假山，就是所谓的金字塔。但是呢，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诗篇第90篇。所以很可能就在米甸的旷野，摩西写了创世纪。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第二个四十年。但是第三个四十年，你看见摩西还是在旷野里面。现在我们才明白，神用摩西主要是要叫大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如果以色列要经过四十年的旷野，带领的人必须先经过四十年的旷野。今天摩西想从埃及那些所得来的学问书簿上得来了，来帮助以色列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说，埃及的种种不能够帮助摩西在旷野里面服侍这百姓。所以你看见说，经过了四十年的雕刻以后，现在神说他可以用他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呼召摩西。那摩西最后在四十年，经过四十年就服侍神的儿女，因为他经过旷野，所以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经过旷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就算读了神学院，就算是明白圣经，你想借助圣经里面的知识就能够帮助神的儿女，你完全错了。许多时候我们到医院里，我们只会被说万事不相效的，反正万事不相效叫爱神的医术，我们不是真正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神所用的人是经过了120年的雕刻，120年的工作。所以第一个四十年，摩西是埃及，你怎么说埃及人？因为经过四十年以后，你不知道他记得他逃哪，逃到米甸旷野，然后你后来他的妻子，他们第一眼见到摩西，他是那个埃及人。 所以你看看，一个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他明明是希伯来人，明明是希伯来人，就好，这个明明是希伯来人，但是人家说什么，他是埃及人，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经过了40年埃及文化的熏陶，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你给人的印象，你就是埃及人，埃及人就是世界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忘记，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你读的书越多，你越想埃及，越想进入世界，你讲的英文，你用的那个词藻，你用的那个方式就是不一样，你是典型的世界上的人。所以这就是摩西第一个40年所经过的。当然到第二个40年，到了末了的时候，神人摩西的祷告。所以现在经过40年，摩西不一样了，你看见吗？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等他祷告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圣灵说，神人摩西的祷告。所以从埃及人，现在神给把他改变，神给雕刻，让他变成神人。他的祷告就是90篇的那个祷告。但是到了第三个40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等到他的姐姐顶撞他，因为他娶了什么？他娶了古时的女子嘛。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前不久，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那个消息都在全世界都看到的，那就是有人呢曾经到这个什么，到了这个有人曾经到南非去这个做了一番的研究，就发现南非都是黑人呢，在黑人里面有一个族叫伦巴族，那么这个族的人呢，那么你如果和他们谈谈话，他们告诉你他们从也门过来，那也门来以前他们从以色列过来，所以那从伦敦来的做研究人非常的好奇，觉得这些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居然说他们是以色列人，而且呢很明显的他这个根据他口传呢、非常有意思，所以后来他就做了一番的研究。你从也门来，从哪里来，他就到去访问那个也门里面的人，好了，然后他访问过以后，他觉得我要做一个研究，就是我把这些伦巴族的人唾液把它转拿来，可以采用 DNA 的标本，那么还有也门也是一样。那么后来呢，1999那个很重大的发现，说这些人呢，的的确确是以色列人，本来拉比很有成见的，他们没有办法接纳这一帮人，最后呢，你看见因为科学的这个证明，那证明他们是以色列的后裔，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不光是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是以色列人，但最叫人惊讶的，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属于亚伦一家的人。那是亚伦一家怎么会是黑的呢？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和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有关系。那个时候的古时不要弄错了，不是今天的古时。那个时候的古时呢，就是应该是你如果到了我举个例子吧，今天如果你到了这个谁，尼罗河上游，你到阿斯旺是很有名的地方，拉索这是度假很有名的地方，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印象不深刻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只要到了阿斯旺，实在说来，你已经到了努比亚，到了努比亚的境内。那努比亚有一部分是在埃及，还有一部分在苏丹。所以后来你才发现说，原来呢1/4在在埃及境内，1/3在这个苏丹境内，那个努比亚原来什么呢？原来就是圣经里面古时候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大家沿着这个尼罗河一直往上走的话，那么在很多人感觉里面，你只是像普通人去度假什么的，其实呢你一路走，你就能看见摩西那40年他所看见的种种，而不知不觉呢，你所走的路，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太监不是有一次他到耶路撒冷过节，过了节以后呢，他在那读以赛亚书，他不明白，所以后来呢，圣灵就把这个谁呢，就感动腓力去贴近他，然后就解释给他听，然后最后呢，他明白过来了，然后他就受浸了，然后他第一个。带着基督的福音回到以索比亚去。那个时候的以索比亚或那时候的古时，你京城也好，实在是指的什么？ 是今天的那个苏丹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摩西。所以你知道是因为他娶古实的女子，结果他亲姐妹家里的人就反对他，结果没有想到米利安就得了这个大麻风。在那个时候，你看当他亚伦反对他，他家人反对他，如果你只要没有一个伤害比家人的反对那个伤害更大了。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没有为自己表白，然后神在那里说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谦和的。一个神的仆人，一个领袖，你怎么知道他是领袖？你怎么知道他神所拣选？你看他怎么反应？不是在人欢迎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不出来的，是在人反对他的时候。你反对他有多力量，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力量。你反对他有多大，他反弹力量有多大的话，证明他不是神的仆人。但是你看见说，等到他真的反应的时候，那个反应，你要看见那个反应，就能够证明，如果他起来表白，如果他起来怎样怎样，你就。但是呢，摩西不是如此，摩西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他没有起来表白，是神为他表白。神说，哪一个人能像摩西一样的谦和？神的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谦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谦和？不是在讲台上的时候，也不是和人相处的时候。你知道人多少有几分，人多少有几分不可靠的。你看见吗？所有竞选的所有总统都要抱别人的孩子，他要给人感觉是很亲民的，没有错。一个做领袖的，他有一些的压力，但是就是你最能够看出来一个人领袖是不是领袖，你要问他谦和不谦和。谦和不谦和是什么？人家踩到你的尾巴了，你是不是跳起来？人家稍微说低一点，你是不是就翻脸了？你是不是就不行了？那弟兄姊妹，你不是个带领的材料，你只能跟随，你没有帮助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你太保护自己了。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圣经说摩西什么也没有做，神怎么做呢？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有谁比我的仆人摩西更谦和呢？弟兄姊妹，只要这句话就够了，让全天下把我抹黑，让全天下把我丑化，只要主的话，我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神起来做见证，说我的仆人。所以摩西的三个阶段是：第一，埃及人，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神装备他；第二，不要忘记，神 unlearn 他，神解除他的武装，神人。到了第三个四十年，现在他能够侍奉神，他能侍奉神，不是凭着他优越的学历和经历，不是，他能够今天学这个这样功课，连他的家人都可以起来反对他，连他的家人都可以掀他的底牌。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一个人被家人掀起底牌，当他羞耻露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你看他的学习是个什么样的学习。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看见他没有话，他逼出来，神有话，神有话要说，神怎么说呢？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摩西，感谢主，我的仆人摩西。所以摩西三个阶段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第一个阶段埃及人，不要忘记，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专门拣选破铜烂瓦的人，为着要使用，为着神要用，要使用他的器皿。你看见摩西是接触了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我们晓得亚伯拉罕还在地上坐的时候，是埃及人教我们要坐在板凳上的。所以感谢主，这是神在摩西上的工作，神在这个谁，神在这个保罗身上的工作，是接触了那时候最高的文明，就是埃及，就是希腊的文明。虽然如此，弟兄姊妹， 你看你当你读摩西的东西，当你读这个保罗的东西，你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过滤过的结果，所以你看见他这些话都成为启示的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讲到神的仆人就是讲到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有资格来侍奉他，不是你说我要侍奉他，神说你有资格。这就是神在谁的身上做的工作，就是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请记得，当申命记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神借着摩西说了这些话，不错，以色列人漂流快完了，只差1个月就结束了。不要忘记，这40年最辛苦的，受攻击最多的，受抱怨最多的是谁呢？就是摩西。再过1个月，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重担。摩西在埃及，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在全神的全家中尽忠，弟兄姊妹，所有的压力压到了身上。以色列人14次抱怨，所有的目标都是针对着摩西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40年以色列人经过了旷野，但是摩西何尝不经过一个更大的旷野？那个试炼，那个锥心之苦，那些许多的苦难，他可以说虽然做了那么多，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些以色列人后来攻击他、反击他的时候，是不是很无情？你说，非常非常的无情。你看就说，不管怎么样，今天不是他要背这个担子。他当初他要来侍奉神的儿女，他不是说我来自愿的，没有，他是被征兵的。他本来说我不行不行，他说我根本是捉口笨舌的，神说就是你。那弟兄姊妹，他跑不掉，现在神要你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怨言都在你的身上，所有的唾沫都在你的脸上，所有的攻击，你就是那个箭靶。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经过多少的痛苦，我们不知道那40年摩西经过了多少的痛苦。虽然如此，你看见吗？神告诉他说他就是那根荆棘，一丛的荆棘。荆棘什么？荆棘是很会伤别人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只会伤别人，我们只会叫别人跌倒，我们就像老粗一样。虽然我们说我们是文化人，虽然我们说是埃及学历届的学问，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亚当的肉体。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视作来侍奉神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建造5公尺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就拆毁了4公尺。是什么东西叫我们到今天一事无成？是什么东西叫我们今天在侍奉主的事情上，好像我们总是不顺心一样？原因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根本以为自己是文化人，结果呢，我们就像老鼠一样。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火，等到荆，你看见荆棘的火焰的时候，圣经说火没有烧，这个荆棘没有烧着。荆棘没有烧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根本就没有摩西来做燃料。你看见那些荆棘。弟兄姊妹，这不是很大的悲哀吗？荆棘最后的用处是什么？就是让它一把火，在几十分之一秒内就化成灰烬，不是吗？它的确给世界光亮，的确给世界荣耀，但是几十分之一秒就没有了，是一瞬间的荣耀，这是你最大最大的用处。你看见吗？神现在教导摩西。不错，表面上你很有用，不是吗？如果除了你，如果你不被教，你如果今天你让教会来用，如果让主来用，那是不得了。弟兄姊妹，世界能用你，教会难道不能用你吗？但是稀奇不稀奇？摩西以为神告诉摩西说你是荆棘，荆棘最少有一个用处吧，可以烧掉啊。最少烧掉的时候，当我发光的时候，起码我还照亮了世界吧。虽然这个世界没有给我照亮多久，没有照亮多久，因为几十分之秒我就过去了嘛。但是弟兄姊妹，连这个用处神都没有借用摩西。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荆棘的火焰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是火 在荆棘上，荆棘不过是拖住这个火，火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摩西最多不过是拖住神的荣耀，不是因为摩西消耗了神的荣耀，不是。如果摩西是蜡烛，他消耗了别人照亮别人，这个没有错。但是不，一个一座一重的荆棘有什么用处？没有多少用处。但是感谢主，连这点用处神都不用他。所以最后给摩西看见说，今天如果神能让摩西能托住他的荣耀，是摩西的光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一生是什么？他就是火烧的荆棘。他不管到哪里，你没有看见荆棘，为什么？当火光越光亮越亮，越是火光熊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荆棘完全被神的荣耀吞灭了。你只看见荣耀，你看不见摩西。所以弟兄姊妹，摩西80岁的时候，他能看吗？不能看。到了90岁，你看见他脸上满了皱纹，这人还能看吗？这人不能看。到了一个120岁，你看他老得像什么样子一样。但是感谢主，不管到哪里，你所看见的不是摩西，你所看见的乃是那个你乃是看见的火，乃是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这软弱的器皿上，彰显在这无用的器皿上。摩西怎么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用处，他一生对神最大的贡献是他完全没有用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神的作为，神的这个道路永远超过人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他做牛做马也好，经过了40年，弟兄姊妹，他应该有休息的时候，他应该有休假的时候吧。现在感谢主，只剩下一个月，在一个月他就卸去所有的劳苦，在一个月他就把所有的重担都放下来了。他巴不得神能够拣选另外一个人来背负这个担子，不是吗？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剩下最后一个月，摩西有话要说。所以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漂流40年，到最后神有什么话要说，这对以色列人来讲不错。但同样的，等到摩西很快就要放下他侍奉重担的时候，在他侍奉那些艰难的日子40年眼看着就要过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神有话要说，神借着摩西来说话，通通写在圣经里面。所以从以色列漂流来说，这是最后的40年，40年里面已经都过去了，大部分都快过去了，只剩下一个月了。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在转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口，神说话。那同时讲到摩西的侍奉，他终于要告一段落了，他终于要见主了。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今天我们做牛做马，你要的是什么？你要人的掌声吗？你要别人说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很属灵吗？你的目的是这样，为这个缘故来服侍主吗？如果你真的来服侍，你就知道说你做了那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看见，你稍微犯一点点错，好像大家都看见了。弟兄姊妹，今天实在说来，一个真的侍奉像摩西一样的，他巴不得40年快快的过去，巴不得中间早一点的放下来，因为这个不是他自己能担当得起的。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摩西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侍奉了40年，一个人侍奉是到现在要见主了，一个人侍奉到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圣灵对他是怎么解释的？圣灵怎么诠释摩西的侍奉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说的不算，人的掌声不算，人的这个笑脸也不算，要算的是什么呢？算的就是到底你有多少，今天你能够站在主面前，能逃出喜悦的。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话都写在圣灵记里面。所以我想这就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这句话背后给我们看有多少多少的故事。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刚才讲过，这是摩西侍奉的第40年， 现在快到尾声了，就他侍奉来说，但是就着他生命来说，就着他的人生来说，这是他120，他已经快120岁了，120岁就剩下一个月了，弟兄姊妹，现在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现在圣灵对他一生有解释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在蒙恩得救的到底经过了多少年？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的，我们今天侍奉来侍奉去的目的不是为了讨主的喜欢吗？我们要问，我们到底在主里有哪些是他所称许的？一面他的恩典叫我们来侍奉他，另一面因着他恩典，我们不是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要知道有交账的时候，我们一生也是如此。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你从得救那一天一直到今天，你回过去想，我们到底有多少年了？生命记实在说来，你知道生命有几个形容，有一个形容是回忆录 The Book of Remembrance。 为什么回忆录呢？回忆录就给我们看，现在圣灵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不过40年，但是带领摩西已经120年了。在这120年，神怎么解释摩西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话来解释我们一生才可以。我们要问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学习了那么多的功课，有那么多的挫折，当你带着我们去回忆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对你是怎么说的？主对你的评价是怎么说的？弟兄姊妹，没有一样的东西是比让主对我们说话更宝贝的。人称赞我们，人高举我们，人甚至于奉迎我们，都没有多少的益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一个真正实在的，是当你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你能看见神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神借着他说话，他说了多久呢？说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以色列人就进迦南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关口，一面对以色列来讲是回忆过去漂流的日子，对摩西来讲是回忆他过去侍奉的40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生命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摩西回忆他过去120年活在神面前的日子，这就是摩西的一生。所以当我们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的印象一定要非常深刻才可以，否则我很担心我们再来追求，我们好像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弟兄姊妹现在慢慢就疲掉了，对于主的话我也懂了一点，那也懂了一点，其实就是你差得远。你如果真的今天考考你的话，你真的来读生命记，你看你很多地方我们以为懂了，我们根本就不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借着这些对我们来说，所以我再劝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读生命记，我们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把生命记好好的多读几遍，一遍不够，两遍不够，三遍不够，要多读几遍，印象对你才深刻。今天最怕的就是半瓶醋，最怕就是我以为我懂了，其实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懂，结果你出去传，好像你又懂了，讲这个讲那个，结果发现都不对，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主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能再自己欺哄自己。你看见吗？有一点点我们就以为有了，自以为有了就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必须在主面前去拼到无悔，给我们看见说，生命经我们就是不懂，我们需要他的启示，我们需要他给我们光照，让我们能明白生命经所启示的。好，我们懂了这个背景以后，我想我再提醒大家，如果现在你要看整本的生命记，怎么去看它呢？这么一共34章，太多了是不是？所以简单的来说是分成3段，所以我现在大概的把它的分段告诉弟兄姊妹，你回去，那么我希望你一段一段来读，这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了。那么生命记从第1章一直到第4章， 第43节，这是第一段，差不多是前面四章是一段，不过第四章44节开始是属于后面的，属于第二段。这个第二段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26章。所以第四章44节一直到生命记26节，这是第二段，就是神在最后一个月借着摩西所说话的第二段。然后27章一直到34章是什么呢？就是第三段。我们讲过，生命记乃是圣灵的回忆录。当圣灵回忆以色列人漂流的种种，当圣灵回忆摩西侍奉他的年日，当圣灵回忆摩西一生的日子，那弟兄姊妹，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当圣灵回忆的时候，你看见吗？神的话是非常严谨。那么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他们不同的特点在哪里？第一段乃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过去，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的神回忆在这40年之间，以色列人怎样经过大而可畏的谎言，他们终于到了门口，他们终于到了迦南的门口。他们看见对面就已经是迦南美地了，他们就一抬头，他们就知道说迦南已经在我们的隔壁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说这些话，原来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在旷野漂流40年的过去，那圣灵就记载，借着摩西就说了那段回忆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回忆的话不是很多吗？这个包括什么？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都在里面吗？所以等于你难道把生命记，难道把那句话再说一遍吗？没有，圣灵只有四章的篇幅。所以你看见圣灵非常的精简，神的话不啰嗦的。当你要回忆以色列人40年的历史，那40年的历史应该40年来解释才可以，最少40分钟，最少是要多久才要也许40个礼拜来解释才可以，但是不是。现在你看着说，这40年以色列人经过那些重点，神都把它点出来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没有浪费任何的笔墨。虽然你看过去40年以色列的故事有太多的失败，有太多的忧愁，太多的喜乐，弟兄姊妹，太多可以描写的，乃是圣灵凡是讲到他的心意，神怎么样教育他们，神怎么带领他们，你看最重要的重点就全部他们点出来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太宝贝的一段圣经。我们不是也是经过大而可畏的回忆吗？现在我们怎么，当我们回忆的时候，圣灵怎么解释我们怎么样经过旷野的？你看见就浓缩在四章的里面。所以这前面的四章可以说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漂流的过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他们终于最后不再漂流，他们最后终于可以到迦南，而且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现在站立在摩西面前，摩西对他们说这一番话。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摩西看见年轻的一代起来，看见一切都欣欣向荣，看见了不久以后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但是你摩西不能不想起过去的40年，他自己同一辈的人，像他的姐姐，像米利安，像亚伦，一个一个倒乱在旷野，而且他看见所有这个许多人，老一代的人一个一个的躺下了，没有一个人能看见这些躺下像摩西一样，神的话果然应验在他的眼前。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些失败的经历里面，不会没有教训；在失败的经历里面，不会没有正面的意义的。我们最失败、最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看样子我们一切都完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最失败的时候，你看见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现在不是不堪回首，现在不是提都不要提没有的，是要提。 神要提的就是你的失败，神要提的就是你的荒凉，神要提的就是你最见不得人那一段。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最见不得人是最见得人的，你最失败的，你最软弱的，你看，你回过头去看，神在我们身上没有浪费任何他一点的力，他没有任何一点的教育，他对我们的教育没有一样的东西是浪费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把这一段圣经用在我们的身上，就只能再恰当不过。所以一面当你回顾过去，当你数点数算神的祝福和恩典的时候，你不能不存着感激的心。我老早应该倒闭在旷野了，为什么今天我还在这里？我老早应该不配了，但是今天我还能听见这些话。你所讲的都是对的，你所讲的都是我修出的经历。在我来看，照我本相无善组成，我没有一样东西能邀你青年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了我，今天仍旧把我们紧紧握在你的手里，叫我们有机会能听见你所说的话。因着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旧人躺在旷野里面，让我们新人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又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我们上有一点有资格听见这些话，就是因为主把我们的过去摊在我们面前。这是什么？这是生命记前面四章。好了，既然这一班年轻人下一代人没有在一个月，他们脚就插在牛奶鱼之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进到迦南以后，弟兄姊妹，神有话要说，你们怎么在那里生活？你们在那里怎么能够持久的生活？有的人聚会不错，但是没有多久你就不见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迦南美地不是叫我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而且你能够持久在迦南美地。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你们要进去了，神对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期许。所以第二段这一段的话，乃是神借助摩西给我们看见神对于以色列人，如果你进到迦南以后，那个期许是什么？你到了迦南以后，你怎么过生活？你怎么根据神的旨意在那过日子？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关于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要求，就是神属灵的标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流奶于蜜之地是你，如果流奶于蜜之地是美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的话，你这个人住在里面必须配得上那个，配得上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明白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能住在牛奶与蜜之地呢？乃是根据神旨意的人，乃是遵守神话语的人，乃是满足神心愿的人。所以今天你要说我怎么样能够根据神的旨意能活在迦南美地，来经历基督这么多的丰富呢？是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怎么表达出来？是根据他的律法。律法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原则，律法代表他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这样的人，神把他放在什么？放在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神的期许，给我们看见说，哦，每一个脚踩在迦南美地的，他们都应该怎么样的？都应该能够，都应该是遵行神旨意。所以你看见吗？从第四章开始，第五章开始，讲到那个律例，讲到法度，讲到法度、律例、典章。你看见三样东西没有？所以呢，你看见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讲法度，再等一等，下面讲律例，最后讲典章，刚好分三部分的。所以如果你去读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一直到后面我们刚才讲二十六章的话，那么你看这个生命记第四十四节怎么说的啊？第四章四十节，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所以呢，很明显的，你从第五章一直读到第十一章，那个明明讲的是法度，法度就是他的见证。那根据这个见证，明白吗？根据这个见证， 见证什么意思？见证就是让人看见神什么样子。那么根据这个见证，然后呢，就有什么？就有下面一部分就是律例和典章。所以以后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又是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讲的法度，第二段讲的律例，讲的典章，都是讲的神的话。讲的法度，讲的神的见证，讲的神的见证就是讲到神明明告诉我们，你们进到迦南的地，每地不要把我代表错了，明白吗？这个姊妹。所以这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期许。所以前面四章是讲过去，从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是讲现在。现在什么？现在你们要进到迦南，现在你们在那里怎么经历基督特别的丰富？现在你怎么能享受所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用新约的话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律法也好，法度也好，典章也好，乃是代表神对于那些新人进到迦南美丽的期许。弟兄姊妹，简单来说，神巴不得他们在那个地方能为他做见证。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以我们才晓得原来讲到律法是三部分的。我再说，因为很明显的就是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神对于新的一代的人把四十年前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四十年前神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四十年前神告诉我们他的标准是什么。好了，那么神的律法，神的标准是怎么来形容他的呢？没有一个地方比生命记讲得更清楚了。所以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前面这一段是讲的法度，讲了他的见证，然后再下面就讲到他的律例和典章。我想等到我们真的读那一段，我们再告诉弟兄姊妹哪里到哪里算是讲的律例，哪里到哪里是讲的典章。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弄错，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总觉得好像神在很细节上都规定的很清楚，其实不是的。当你讲的法度，讲的见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这个大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非常很大的原则，不是细细节节的，没有这个大的原则。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神到底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或者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怎样讨他的喜悦，这用新约的话来说。所以这就为什么主耶稣最喜欢的旧约里面这么多圣经，也许他最喜欢的就是圣灵节。你看见有八十次在新约圣经里引圣灵节的话，在新约里面主要四本旧约的书是常在引的，一个是创世纪，一个圣灵节，还有一个是以赛亚书，还有一个就是诗篇。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灵节在圣经里面占的分量到底是有多大。一面讲的过去，昨天，一面讲的现在，讲的今天。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前途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将来呢？那就是从二十七章一直讲到三十一章。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生命记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果我们不能让圣灵来解释我们的过去，我们就不会吸取我们失败的教训。我们不会吸取我们失败的教训，有可能我们不止在旷野跌倒，我们在迦南地还是跌倒。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进了迦南就保险了，没有这件事。你知道最近啊，有一句话叫林来疯，那这句话听说是已经登记了，林来疯 Linsanity。 那么你知道这中国人特别特别特别高兴呢，因为终于出了一个人是所谓哈佛小子，然后呢又会读书，现在又会打球，那么真是大家真是不得这个可以说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我的内人向来对这个什么都没有兴趣，对什么球。有一天呢，我忽然很惊讶，他忽然可以整场的球场才全部看完，他告诉我这个很精彩，那我还没有看过。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到如果我的内人都对这个人有熟悉，全世界对这他的确是很熟悉。 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能参加 NBA 是个很大的光荣，不是吗？但是这几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我觉得很好。他在湾区聚会，那么在聚会里面有一个传，就他那个传道人告诉，那我觉得那句话就是我心里一直想讲的话。你如果真的知道什么叫 NBA， 当然你知道这些人他一定尝到胜利的果实，一定尝到掌声出来怎么样的结果，你肯定都是明星之类的。但你回过头去看，所有 NBA 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当一个人在掌声中活着，当一个人真的尝到成功，真到了成功顶点的时候，你看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诱惑，统统来了。这就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他的确到了因着神的祝福，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但是很可惜，后来都经不起许多的诱惑和失败。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惠妮休斯顿，你看见他的歌声，不知道这个折服了多少少少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他就胜不过那些时代。他的女儿甚至于在安息聚会以后，在送葬聚会以后完了，他失踪了，他继续信他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那个弟兄讲的没有错。当大家为林书豪告诉，而且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做了很好的见证。有人告诉我们，在 Good TV 好像他做了很好很好的见证，你实在知道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不错，一个基督徒像一张白纸一样，这个世界还没有把它染黑。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一个人真的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大的失态。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做基督徒就保险了，不要以为说你脚踩在这个迦南美地就好了。不要忘记，今天你没有神的话不能活，到那一天没有神的话也不能活。所以当大家许多基督徒给林书豪掌声的时候，巴不得在背后能为他有许多的祷告，那这个才真的。我们亲眼看见他经过了许多苦难，神怎样安慰他，所以他做见证说是圣经陪伴着我。多么很美好的见证，多么可爱一个年轻人。不要忘记 Whitney Houston， 当他在这个 Newark， 在 New Hope Baptist Church， 当他参加这个礼拜堂 Choir 就是上诗班的时候，何尝不是一样的呢？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在一个月以后他们就要到迦南了。到了迦南是牛奶鱼蜜之地，但是也是吞吃鱼蜜之地，到处是亚拿族的人要把你吞吃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不要把整个迦南的一个把它美化了，要记得是牛奶鱼蜜之地，但是你不小心你就变成仇敌的食物。但是感谢主，加勒说的不错，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凡要吞吃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吞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靠着主能有得胜的生活。但就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从第五章一直到26章，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行，你就能够长久在神所把我们栽种的地方。所以你看见这现在摩西到了晚年的，他跟我，你知道摩西是一个非常收敛的人。摩西如果站在讲台上，他都不会手足舞蹈，大概手都不大动的。你看，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有的传道人在手上不大动，这个手老放在后面，就不大动作不多的。我相信摩西下来讲道也好，说话这个动作一定不是很多的，但是很稀奇。你读到申命记，他说我呼天唤地，在神面前为对你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他要见主，到了最后一生，他几乎用他一生最大的力量，他知道这些年轻人，知道年轻人在要到迦南地区，他对他们有多少的期许。他亲眼看见老的一代怎么样倒闭在旷野，他不忍心，他也不愿意他们倒闭在迦南地。但是弟兄姊妹，苦口婆心，摩西也把他们将来的遭遇告诉他们，所以最后 弟兄姊妹，从27章一直到34章，就神就把将来整个将来以色列的情形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拣选上帝，如果他们顺服主，你看见祝福要随着他们；如果他们违反神的旨意，你看见了，神就要从这块迦南美地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漂流到全世界。果然，以色列人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感谢主。根据摩西的这段话，神的爱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不管我们怎样苦苦思算，不管我们怎样漂流到全世界，弟兄姊妹，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仍旧用他的慈神和爱说，把这些人把他们召回来。所以今天以色列人能回到以色列，这个不过是一点的小雨，很可惜，他们还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从27章一到34章，你几乎看见整个以色列的未来。对我们来讲，很多已经是历史了。现在我们读得很清楚，以色列怎么样像貔貅一样飘来飘去，成为笑谈。有人说是鹰钩鼻子、秤钩心。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这些。现在你知道说，摩西老早就说了，弟兄姊妹，摩西看见老一代怎样倒闭在旷野，年轻一代进到迦南美地。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经历到基督这么多的丰富，神的旨意马上就要在我们身上就要实现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神把那个话摆在我面前。现在问题就是，你是拣选生命树呢，还是拣选知识传播树？你是体贴圣灵呢，还是体贴肉体？如果体贴圣灵，遵行神的话，就充满了生命和平安；如果体贴肉体呢，那就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那段圣经，很清楚的。今天是他们来决定，他要怎么样来拣选的。所以也是一样，当我们读完了《申命记》以后，你看见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难怪讲到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时候，这些话明明从《申命记》来的，但也明明是从马可福音来的。在这里讲的神爱我们，讲的生命的时候，这明明是在生命记，结果呢，在我们所读的时候，很明显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今天四福音里面很重要一些话，是在它的基础什么，就是根据生命记的话。所以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对生命记印象不深刻，但是呢，感谢主，主的确是把这些话给了我们。我今天发给大家这个地图呢，发太早了，因为呢，现在我们时间就没有了。那这个地图我希望大家带回去，我就不把大家收回来，但你一定要保证你要带回来啊，不带回来，因为实在我们不多，所以呢，希望大家今天回去，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地图，带一下拿。那今天你回去有好处，就这个礼拜呢，你最好把这个4章好好读过。好不好？你一面读呢，一面需要知道这个地图，所以现在这样说哈，你主要的地图是哪一个呢？是这个，是这一张，对，这一张，对，这个，主要地图这张。这个翻过来呢，是讲到王的大道，这是创世纪第4章的，因为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会讲到王的大道，那你会发现很多路线是很靠近的，那么不要紧，你自己就好好做个功课，那到了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解释这两个。那么这个就能够把那个前面四章的大概的神的话，我们就能讲得清。所以盼望大家记得，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时间来解释这两张地图，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能够好好把它藏起来，下一次来的时候希望能够带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下次讲的时候，我们大家手里都有这个地图，因为到时候这里需要一点解释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你读那一段圣经没有太大的印象，主要因为对那个地理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就能够进入他的感谢。那最后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希望 而神对于这个摩西在旧约所说的话，今天在新约神对我们再说一遍，圣灵借着这些话给我们一些很重大属灵的教训。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会继续。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也是一样常常倒闭在旷野，你知道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何等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主，我们说若是不是你的保守，我们常常就接近跌倒危险的地方。所以主，我们在这里不止我们为许多人代祷，也为我们自己代祷。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起起伏伏，我们在里面属灵的光，你就是这样的不稳定，所以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稳定的属灵的生活，乃是为着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把你的旨意，把你的律法向我们开启，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因着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来得罪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